好，因为不知道前面的路会在哪里，而且这一次搬家跟以前的任何一次搬家都不一样，是因为一家是四口。好，我1989年到上海上大学，一个人。好，99年来美国，一个人。好，09年去神学院，一个人。啊，这次突然之间变成四个人，哇！我就不知道再怎么样才好。好，想想09年的时候，我一个人开着一个1995年的车，从纽约一直开到San Jose。好，那个时候啊，一个人真是悠哉悠哉啊！哈，路上到朋友家里，哈，叙叙旧，哈，一路。可是这一次呢，哇！我们装东西，装着装着，竟然一个15尺的油耗给我装得满满的哦。我就问自己，我说主啊，我这样像一个传道人吗？传道人应该怎么样，你知道吗？应该是怎么样的？应该是随时拿起一本圣经就应该出门的。好，所以我搬过来以后，我跟神悔改，求主让我尽快能把我的 belongings，好，我的财物东西能够弄得到最少。好，请大家为我们一家来祷告，这是我跟师母现在的一个最大的心愿。好，我都觉得我们东西太多了。好，那啊，可是东西多是不是意味着你就越来越满足呢？是不是？我觉得在今天的时代，人是不是很容易得到满足？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叫什么？知足常乐。好，可是，在今天的这个时代，你今天你问问你自己，坐在这里，在神的面前，你问你自己，然后给自己一个回答：你知足吗？你快乐吗？我们基督徒想不向往有快乐？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基督徒从头到尾活得忧忧愁愁的？你知道，你的快乐就是一个见证。当有一个忧愁的人站到教会的门口，他如果看到你的脸上有一种他所没有的喜乐的时候，他会不会被你影响到？做教会的招待难不难？招待很重要哦，站在门口。是教会的第一个什么图片？你代表着教会，你在每一个经过教会门口的人，在他们的面前，在他们的眼中，你代表着神，你代表着神在迎接他们，你无声有声的迎接他们，欢迎他们到神的面前来。所以这是小事还是大事？不要以为好像只有在讲台上讲道是一件很大的事，我们在主面前的每一个言行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。这一件重要的事，是因为它代表着神。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人生、我们的心，是不是有一个知足的心？也在透露着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。我们知道，我们的信仰带给我们一个生命，这是将我们的信仰跟世界上其他的宗教分开来的最本质的地方。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，那我们有没有因此而满足呢？在这个时代，你有没有满足？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，当你睁开眼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感谢神说：“神啊，我很满足，我今天可以快乐的活每一天。”这是我们今天要从保罗的身上来学的这一个功课，看到说知足的秘诀。其实我很不喜欢用秘诀两个字在题目的当中，好像我有什么绝招一样。好，不过这个秘诀不是我的，是保罗透过他的书信让我们看见的，是神透过保罗的话要我们来领会的。我们怎样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可以活出一个知足常乐的生命来。好，我们今天先开始的时候有一个祷告。 亲爱的恩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此刻能够在你的殿中敬拜你。主啊，我们孩子特别的感谢你带领我们一家来到这里，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，让我们此刻在 Santa Barbara 这个地方可以在你的圣殿当中来朝见你。主啊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此刻来单单的仰望你，知道你的恩典够我们用，知道你是我们的主。谢谢恩主，求你看顾我们，求你的灵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和每一个渴慕你的人、寻求你面的人的心里，主，你做那感动的工作，你做那引导的工作，让我们真实的在你的话语里面遇见你。求你恩待我们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 Amen。 好，那说到知足常乐，好，我想你怎么知足呢？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，每一个人都自己选择了自己的生活方式，每个人寻找到满足的方式是不一样的。有个人很喜欢工作，他就从工作的里面得到满足，是不是？有的人很注重家庭，他就在家庭的里面得到满足。好，那还有更多的人是有各种各样的爱好。好，有的人喜欢钓鱼。好，哇，你有没有看见喜欢钓鱼的人？我以前看到有一个人钓鱼，他最喜欢钓鱼，他可以一个周末他开车四个半小时到一个湖边去钓鱼，然后只钓其他鱼，其他鱼他都丢掉，他只吃一种鱼。那种鱼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？叫小嘴鲈鱼。我们都知道啊，有鲈鱼吃就很好了，他说还要有一种什么叫小嘴的，很挑剔。从这些他喜欢，人就从他自己喜欢的东西里面去得到一种满足，或者是做事情，或者是一些的东西得到满足。那我们基督徒的满足在哪里？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篇书信里给我们的这个秘诀，好，是让我们就是看到基督徒他的知足是不一样的。为什么呢？从保罗写这封书信，我们知道腓立比书是保罗在哪里写的？他在变软禁的时候，我们看使徒行传到最后二十八章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保罗来到了罗马，他经过了很多的艰难，来到罗马以后，他被软禁了足足几年呢？几年？两年啊，两年的里面，他写了这四封的书信。但对这四封书信的先后顺序，有一些人有一些讨论，但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。好，那腓立比书是保罗在那里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一封书信。想象一下，你如果被软禁，失去自由，你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情？你有没有试过把自己关在家里一天不出门，或者一个礼拜不出门，你会怎么样？他两年，整整两年的时间，他被软禁了。可是在腓立比书里面，我们看到保罗的心情是什么样的，保罗的生命是怎么样的。至少好，有七个地方，在后面，在有七个地方，我就是把它查了一下。好，我们这读经的一个很笨的办法，好，你就是把它找出来，一条一条列出来。结果我们看到，有七个地方讲到保罗的喜乐。好，总共实际上有十多处的经文，因为不同的原因，保罗可以感到喜乐。那我们今天讲的是最后一点，知足而喜乐。好，那我前面这个问题我已经把大家答案给透露了哈。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是什么？保罗知不知足？你已经看到答案了，你现在重复一下，保罗知足不知足？知足。可是当我想的时候，再次来思想这保罗的知足的时候，我首先想到的是保罗他没有知足。为什么？刚才第四章是讲到他知足，但是第三章讲到他不知足。 第三章的十二到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，所以得着我的。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所以保罗知足吗？不知足，所以他竭力的追求，所以他说他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所以一个人要知足，我们在我们真正讲到知足之前，我们先要看到保罗的不知足。这个不知足是在属灵上的。一个人如果在属灵上他知足了，会有什么样的危险？如果是一个牧师，他就说：“哇，我讲到已经很不错了，不是世界第一，也是世界第二了。”他会怎么样？他会骄傲。骄傲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危险？在恩典的当中堕落。所以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要有一个追求的心，这也是我为我们教会最大的一个祷告。我从我开始找工作的时候，好，我一直的祷告就是说，求主带领我到一个教会，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愿意和我一同追求长进。因为在信主的十多年，我2003年的年底信主到现在十多年的时间，我自己亲身的经历，还有当我看到很多的其他的基督徒弟兄姐妹，甚至牧者，我看到的是说，当一个人停止追求长进的时候，他会面临的危险。那同时我又看到，愿意追求长进，你可以经历到多少神的祝福。我们每一天都面对这样一个选择，我愿不愿意追求长进？不要以为你年纪大了就不可以追求长进。保罗说什么？肉体是一天比一天毁坏，但是内心怎么样？可以一天新事一天。属灵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，我们要不断的追求。可是在这同时，我们也可以经验到保罗这样的知足。因为刚才我们一开始读经的经文很清楚的讲到保罗的知足，他说：“我靠主大大的喜乐，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，如今又发生。你们向来就思念我，只是没得机会。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，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”保罗这个时候已经传道20多年，他的灵性已经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，所以他可以说是看自己怎么样合乎中道，他写出这样的话。那我把英文写在这里，他说 I'm not saying this because I'm in need, for I have learned to be content whatever the circumstances. 就是不管在什么样的 环境当中，我都可以满足。这是不是很好的一件事？其实人生你有满足不在于你拥有多少。你有没有看到有些人他拥有的物质并不多，可是他很满足？有的人百万富翁亿万富翁，可是呢他不满足，因为他想拥有更多。那保罗的在这里所说的话让我们看见两点。一个，保罗的知足他是超越了环境的，不管环境什么样他都可以知足。你想不想你的人生，你的思想有这样一种超越？但同时保罗又告诉我们说，这样的知足是要我们去学习的。 保罗他已经学会了，就我们是可以学习的，可以像保罗那样去学习的。那保罗是在他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去学习？就是在他传道的生涯里面去学习的。我们知道他会了，他会支帐篷，所以他到哪里呢，他都不怕饿死，是不是？我常常跟弟兄姊妹们讲，我说你在美国，你只要会驾照，你就会开车，会英文，你就不怕饿死，是不是？其实你到哪里，其实你都可以活下去，只不过你有些事情你不愿意去做，是不是？在美国是有很多的机会，你可以怎么样挣钱，然后养活你自己的。只不过有很多时候，我觉得啊，那个工作我不喜欢，那个工作哎呀做了很没有面子。如果为了养活我的一家四口，你叫我去餐馆洗碗，我愿意。为什么？我为主而做。既然我找不到其他的工作，我就去餐馆洗碗。我不觉得这羞辱主名，反而那样会给我一个机会去体会那些餐馆工人的辛酸，是不是？说不定给我一个机会跟他们传福音，我活在他们的中间。我们应该学会去面对神赐给我们，神带领我们去到的每一个环境。好，那我们看保罗他怎么学的，他学到的秘诀是什么？十二节说，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谁是谁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感谢主，我们今天的敬拜带领的弟兄姐妹，他选了那首歌叫凡事都能做。好，那当我在思想这些经文的时候，好，我首先想到，好，这是保罗的信心，他靠主得到那个力量能够去做，好，他能够凡事都他都能够去做。但是你去看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的时候，他说他翻译成能够适应任何的情况。好，你去看英文的话，我觉得也是 比较多的是在这个意识上，你去能够适应那个环境。那实际上这个经文是，我为什么弄了一双鞋子在这里，一只鞋子在这里写着四章十三节，看见没有？四章十三节，喜欢 NBA 的人记得起，这为什么 这双鞋是谁的啊？这双鞋是谁的？我说帮助你们年轻人，如果喜欢篮球的话，你会记住 Stephen Curry 的。这是他自己的金句，他把它绣在他的那个他的那个版本的 NBA 的篮球鞋上，是腓立比书的四章十三节。那靠主得力，我们怎样靠主得力？我要提醒大家的一点就是不能靠自己。你靠自己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去靠主。可是我们人天然的个性，天然的倾向就是会靠自己。我前两上次来讲道的时候讲过这一篇，哥林多后书十二章，所以不靠自己我就不多讲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要靠主得力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学会一件事情叫什么？等候神。这是在以赛亚书四十章的二十九到三十一节那里告诉我们的。等候神的功课难学不难学？很难学啊！有时候神要让我们等很久，但是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才能明白以赛亚书的这句话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。 什么叫等候？是坐在那里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动叫等候吗？不是。那神说的，圣经所说的等候是什么？在这个神给我们等候的时间里面，神的心意是什么？我们知道神安排我们的每一天的日子，他如果给我们一段时间去等候，比如说你很想毕业，很想找工作，很想成家，有一个伴侣，但神不显明他旨意的时候，要你等候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去想说，在这段等候的里面，神对你的心意到底是什么？等候的意义在哪里？你有没有想过？在11年前，2008年的时候，有一天我在祷告的时候，主赐给我这一节的经文，在约翰福音15章的第5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这个是2008年那个时候，我已经蒙召1年多，但是我需要在神的面前有一个什么确认。我寻求教牧的帮助，我寻求弟兄姊妹们的帮助，可是我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明确的回答。我跟神说，求你给我一个印证，让我清楚，让所有的人清楚，让我们教会的主任牧师清楚，这样他才可以给我写推荐信。可是什么都没有发生。我要不要继续等？其实我那时候很烦躁不安，可是有一天这节经文告诉我，离了主，我什么都不能做。这就是我在那一段等候的时间学到的功课。没有一分钟的等候是突然的，神从来不会耽误你我的事，因为他是爱我们的神，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切丰盛的祝福。但是他有一个条件，他希望我们能够存着谦卑的心去领受他。等候表明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离了他什么都不能做。我们只有承认自己的一无所事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完全的将自己交托给主，倚靠主，跟随他，也只有这样才能被主来使用。好，信心不但是讲到靠主能够得力，信心还是讲到保罗相信说神一定会供应他一切的需要。我们在这十节的经文里面，其中3个地方讲到腓立比教会对保罗的供应，而且保罗这里15节特别说，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。为什么腓立比教会会这样的帮助保罗？当然因为他保罗建立了腓立比教会，是不是？大家如果翻到使徒行传16章，你就可以看见圣灵怎样带领保罗去建立了腓立比教会。当然每一个教会跟他的什么创建人都有一个特殊的情分，对不对？那腓立比教会会去供应保罗，而且不是一次两次的来供，他是常常的去供应他。那不但是在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地方的时候去供应， 然后到现在他在腓立比的时候，在软禁的时候，腓立比教会都没有忘记他。那请问为什么神会透过腓立比教会来供应保罗呢？首先，保罗是神的工人。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五章讲得非常的清楚。这里说，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。因为经上说，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，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。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做主的工人，神会供应他一切的需要。其实我一开始对这一句很，虽然说从理性上我接受了，可是在经历的当中，会不会有时候心跳加速了？因为十年前我去神学院的时候，我突然断了收入了，我没有收入了，一看银行的存款好像不太够，怎么办？要不要去？人家神学院都录取你了。后来想想，哇，好歹工作了几年，那个我们知道工作的时候有时候会有那个什么退休计划嘛，要到几岁，什么59岁半才可以领。我说，哎呀，管他呢，到时候就领出来吧，那些钱加上去就够了。可是很奇怪啊，我读神学院3年，我没花自己一分钱，我也没有跟任何一个人讨过一分钱。主让我在神学院的当中就经历到什么？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。那个时候也是因为我们老院长的榜样，他从来不开口跟任何一个人谈募款的事情，他就相信这样一件事，出于神的，神必负责。其实在教会的历史上都是这样的。那保罗不但是神的工人，我们还看到更重要的一点，保罗遵行了神的旨意。保罗在做神要他做的事情，就是什么？宣教，就是去罗马。保罗一生传教的工作当中，他传教的行程当中，他每一步都在圣灵的引导之下。你看他最后他去到罗马的行程，你去读《使徒行传》最后的部分，经历了多少的艰难，甚至生命的危险，但是主始终与他同在，看顾他，保守他，甚至也因此跟保罗在一起的人都被保护了。所以你看到，你如果遵行神的旨意，在你周围的人是不是也会因为你得到神的祝福呢？我们知道，我们人是在一个社区，是在一个 community 的里面，是生活在一个人群的里面，我们的每一言、每一行、每一个决定，都是会不但影响到我们自己，也会影响到我们周围的人的弟兄姊妹们。保罗是神的工人，保罗遵行了神的旨意，他就因此神就供应他一切的需要。好，那讲几个例子。好，戴德生很多人知道的。好，我们知道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，他讲过这样一句话，他说上帝的工作如果照上帝的吩咐去做，绝对不会缺少上帝的供应，上帝必定会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。可是他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，实际上是谁影响他呢？是 George Murray 影响他。 我们知道 George Muller 的孤儿院的事工。那 George Muller 他是谁？他是一个德国人，可是他侍奉主是在哪里？是在英国。他除了做孤儿院的事工以外，他实际上他也做了很多宣教的事工。他在1834年成立的海外圣经支持协会，那这个协会帮助到戴德生。而 George Muller 最特别的地方，就是他单单的凭着信心去祷告。他在祷告的当中经历了神一切的供应。他说不只是一次、五次或者五百次，在这60多年中有几千次我们手头的钱不够一餐之用，甚至连食物金钱都没有了，但神没有一次令我们失望过。我们家人或孤儿从未饿过或缺乏食物。保罗没有缺乏， George Muller 没有缺乏，戴德生和他的中国内地会没有缺乏，我站在这里我也没有缺乏。你今天有没有缺乏呢？我不知道。你知足吗？你自己有答案。知足你就会喜乐，知足带给我们不一样的笑容，可以活在世人的面前，像你的笑容可以向世人见证我们的主。好，这是我的神学院。好，当初我们老院长就是在1966年的时候，他有在一次通宵祷告的时候，他领会到领受了神给他的托付，就是成立一个神学院。当初他的神赐给他的经文就是这一节，他说我若不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就早已散淡了。就这一节经文，我们的信心从哪里来？从神的话来的。我们用信心去抓住神的应许，我们就能够往前走。这次我从一开始来跟林长老跟你们教会的同工沟通的时候，那我也很关心到教会将来的发展，我们前面要往哪个方向走。好像我们现在看不清，可是我们能不能靠着信心来相信，我们一定会见到耶和华的恩惠。任何一个未知的未来都赐给我们一个学习信心功课的机会，我们在信心的当中来仰望神。好，那这是我第一个工作的地方，好，叫基督工人中心，英文叫 Christian Witness Center。 好，那这个中心是在 Missouri。 好，昨天下午我们有机会跟Amanda， 中间可你们中间可能有人还记得他哈，认识他 Amanda， 他昨天晚上趁 overnight 的飞机去那边参加门徒训练。好，那我就有点给他打预防针了哈，我说那是魔鬼训练。好，那个门徒训练是早上7点钟开始灵修哈，白天大概有一直早上3节课。下午1节课，晚上的培灵讲道是1个半小时。好，一个半小时以后休息15分钟，然后要小组，一般10个人一个小组，跪在地上祷告，连续接力祷告45分钟。好，然后才结束。好，这才叫门徒训练。好，一般5到7天，5到6天。我都很强烈的建议我们的教会能够有一些人去体会一下。这在那短短的几天里面，我真的，我在那边工作2年半，我看到很多年轻人，其实不单单是年轻人，生命被翻转被改变。 最后一天晚上是会有45分钟的分享时间，你自愿上台去分享在那一个礼拜里面的领受。但我从来没有上去啊，因为我是同工嘛。但是我坐在最后一排，我常常听到我流泪。当然我是比较容易哭的人，好。我看到说神可以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，要在那样短短的时间里面做一个翻转的工作。我也深信说主会在我们的教会做这样的工作，但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去靠主得到那个改变的力量，去靠主来去相信说神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。这是保罗的秘诀，我们今天从保罗的书信腓立比书里面来领受了。那我们愿不愿意靠着信心领受神的话语，然后去实践在我们教会的事工上，实践我们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。最后，好，讲到很多年前一个小小的见证。好，那时候我刚信主。好，那我们团契，我们查经班的一个小弟兄，他就分享了他一个信心这样的一个见证。那个小弟兄，他虽然比我先信主，他比我年轻，所以我叫他小。他呢，信了主以后，他就很单纯，圣经怎样说他就怎么做。所以他虽然那个时候只是一个博士的研究生，钱也不多，但是他就开始十一奉献。他那一个礼拜他碰到一个困难，什么困难呢？他算了一下，他说他如果十一奉献以后，他那个礼拜吃饭的钱就不够。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花钱的，有时候年轻的时候你有时候花钱稍微松一点，可是他凭着信心他就奉献了。结果后来结果是什么你知道吗？他说感谢主，每天都几乎每天都有人请我吃饭，哎，好像神知道一样，知道他钱不够吃饭了，神就让他派人每天去请他吃饭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有人请你吃饭好不好？十一奉献好不好？好像我们在讲台上讲十一奉献，好像讲钱不好意思。好，我觉得我还是要讲。我们要奉献。为什么说奉献很重要？奉献表明什么？我们刚才看到第一个秘诀是信心的秘诀，接下来我要讲第二个秘诀，不是保罗之主的秘诀，是腓立比教会之主的秘诀。我为什么说腓立比教会是个知足的教会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奉献。一个奉献的人是一个知足的人。奉献是什么？是给予。给予是什么？慷慨。慷慨的反面是什么？吝啬。是不是？为什么人会吝啬？不知足吗？我不够，我不够了，我还要给你。你给我差不多，是不是？可是腓立比教会，他给予，他奉献，他给保罗，他供应保罗。他们有知足的心。奉献给你一个考验。好，我顺便问大家一点奉献的问题。十一奉献怎么来的？圣经里第一次记载十一奉献在哪里？在哪里？都忘记了。我首先问你，神缺什么？刚才我们弟兄为奉献祷告，祷告得很好，他说哪什么都是神的嘛，那神为什么还要我们奉献？好像神很贪心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就把答案给大家。如果你有手上有圣经，你翻到创世纪的14章，那里讲到 亚伯拉罕去救了他的侄儿罗德回来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救了罗德回来以后，有一个人出来迎接他，在创世纪十四章的十八节这样说：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，他是至高神的祭司，他为亚伯兰祝福说：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，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。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。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司，所以他给麦基洗德就是给了神。当亚伯兰这个时候听到说是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他的手中的时候，他明白到他的胜利不是靠单单靠着他自己带着他的那318个壮丁来赢得的，他能够打这个胜仗把他的侄儿救回来都是因为神的恩典，是神的能力保守他。所以他的十一奉献是一种什么？感恩。奉献也是一种感恩。神没有跟他要求的，是亚伯拉罕出于内心的感恩，他自动的给麦基洗德，也就是给神的。所以新约说什么？奉献要甘心乐意，跟旧约的教导一样不一样？一样的。不是神强迫我们要十一奉献的，只不过亚伯拉罕给我们一个榜样，还有一个 guideline 参考。你要奉献更多好不好？好，但要出于你的信心，是出于你感恩的心。你要清楚你自己为什么奉献，你不清楚的时候我请你不要奉献。你看 我不是劝你奉献，我劝你要想清楚了再奉献。你不奉献神缺吗？不缺。你奉献了神缺吗？但是因着奉献谁得到祝福？是你自己。所以我劝大家要学习奉献的功课，哪怕你一天拿个小瓶子往里面放一个 quarter 或者一块钱，你跟神祷告：神啊，我愿意从今天开始学习奉献的功课。不在于你奉献了多少，乃是在于你对神的心有多少。神会带领你，带领你经历他的信实，经历他的慈爱。好，那腓立比教会的奉献表明了，让我们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秘诀呢？我们很简单的来看，好，这几处我用黄色标出来的经文。首先第一个，我们看到腓立比教会会奉献金钱给保罗，是因为他们想念思念保罗。他们用这种金钱奉献的方式来表明愿意和保罗一起受患难。他们不能陪伴在保罗的身旁，但是他们用这种方式来和保罗同受患难。思念是什么？同受患难是什么？是爱。他们爱腓立比教会的创立者，爱这个保罗这一个忠心的神的仆人。所以我们看到腓立比教会的秘诀在于什么？在于爱，爱神的仆人。第二个，他们爱谁？ 保罗十七节说，我并不求什么馈送，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，归在你们的赞赏。什么意思？这个果子指的是谁？我们如果看腓立比书第一章，我们看到在保罗告诉保罗在那里说，他带了御营全军的一些人信主，对不对？那是福保罗福音的果子。可是在这里保罗说，这是你们的果子，因为腓立比教会的奉献让保罗在福音工作上得以展开。然后保罗将这些福音的果子归给谁啊？归给腓立比的教会。所以我要说，这是因为腓立比教会有一颗爱灵魂的心，因为他们在支持保罗的福音的事工，在软禁当中的福音事工。就像我们的教会，我看到我们教会的周报，我看到那么多宣教士的名字，好，我还没把他们背起来，背起来以后我就要每天怎么样为他们祷告，与他们同工。这是一个腓立比教会爱灵魂的心。最后我们看十八节，他说，但我样样都有，并且有余，我已经充足，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，当作极美的香气，为神所收纳，所喜悦的祭物。这个奉献是给保罗的，是用在福音的事工上的，但他也是给神的。所以这也是腓立比教会对神的爱。所以从这短短三个地方，我们看到腓立比教会知足的秘诀是在于他们的爱。他们爱神的仆人保罗，他们爱那些在罗马的失丧的灵魂，他们爱神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心中都应该有这样的爱，因为神透过他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将这样一个爱的生命赏赐给我们。所以今天总结今天的好，最后总结之前，我们看到十九二十节，保罗说这样说，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，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保罗说什么？保罗说神会祝福你们，神会供应你们一切的需要。这是一个祝福，这是一个应许，这是腓立比教会经历到的，也是你我可以凭着信心和爱心去经历到的神的祝福。好，最后一张 slide 就是今天讲到的总结。从保罗的身上我们看到知足的秘诀是信心，我们从腓立比教会的身上看见知足的秘诀是爱心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求圣灵帮助我们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学习信心的功课，爱心的功课。愿主赐福我们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恩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在今天的日子里面领受你如此丰盛的恩典。你不但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，更赐给我们有你的话语。你也在经上提醒我们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主啊，求你照着你自己荣耀的丰富，赐福给每一个愿意投靠你的人，愿意遵行你话语的人。主啊，坚固我们的心，我们如此仰望祷告恳求，是奉恩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。
Amen.